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差遣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恳求主您的指引，我们愿意本着一颗寻求主的心来寻求主的旨意，我们愿意按照主的意思来行，我们行走我们今天的路程，求主你怜悯我们，也求主你饶恕我们，当我们在，对您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有偏差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您是慈爱的，求主差遣圣灵让我们能归到正路，我们把余下的这个答疑的时间也交给主，愿主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的，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本会对提倡健康饮食改良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教会领袖和信徒是否有改良，那么这个问题呢，首先问的问题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本会这个概念太大了，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本会的官方的这个对于健康改良，不是健康饮食改良，健康饮食改良只是健康改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叫做是饮食健康改良，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官方立场，建议你到网上去搜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28条的第22条，基督徒的品行，基督徒的品行，那么这个呢，这个28条，这个第22条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宣告，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相信我们蒙召要成为一批敬虔的百姓，思想、感情、行动都与天国的原则相和谐，为了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重造主的品格，就让我们只参与那些能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像基督的纯洁、健康、喜乐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兴趣与娱乐应该合乎基督徒对美和品味的崇高标准，我们的衣着虽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却当以朴素、保守、整洁为原则，适合于人的美不在于外在的装饰，而在于那以温柔安静的心为永不磨灭的装饰。他也表示，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就当聪明地予以照顾，除了适当的运动与休息之外，我们要尽可能采用最健康的饮食，并禁止使用圣经所指明的不洁净的食物。由于含酒精的饮料、烟草以及毒品有害我们的身体，我们也禁戒不用。要参与那能将我们的思想、身体都带入基督教导的一切活动，他热望我们有健康、喜乐与善良。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的官方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采用最健康的饮食，而且这里说除了适当的运动与休息之外，在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采用最健康的饮食，并禁止食用圣经所指明的不洁净的食物，含酒精的饮料、烟草以及毒品我们也禁戒不用，这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的官方立场，那，这位提问的这位朋友哈，他说本会对提倡健康饮食改良的态度看法如何，那就刚才的，我们是提倡，提倡健康饮食，那么在这里呢，我不是本会官方发言人，所以我不代表本会说任何事情，我只能说我的一些观察。在我们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信仰当中，那个健康改良已经成为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个笑柄，就是很多人他很极端。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健康改良是河北石家庄的陈和平，陈和平弟兄，他带着另外一个心理的一个弟兄，就大概九几年，应该是89年吧，89年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刚刚接触安息日会，他们来了，然后当时陈和平他吃生的，他说他吃生橄榄，吃那个橄榄，他说橄榄就够了，可以提供他的什么纤维还是水果，然后他也吃那个 什么生，还有一些什么生的，反正总之他当时给我感觉非常极端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健康改良就是吃素啊，而且吃素呢，很多时候吃的那个素都不科学的哈、啊。但实际上，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健康改良是包括八个要素的。就是我们以前有新起点嘛，八个要素，什么阳光啊、运动啊，各方面我也不太记得清楚了。总归就是整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里，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特别关注的就是肉食啊。在我们的那个刚才的基本信仰读上说，我们是境界，我们基本信仰的宣告啊，是境界上帝所在圣经当中指出来的不洁净的肉食啊。但是我们教会是提倡素食，但是我们并不是禁止肉食，我们没有，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我们是提倡素食。那么在关于素食的问题上，我自己的观察，欧美的人倾向于素食，而且他们吃的素还不光是不吃肉，他们包括动物产品他们都不吃，不吃蛋，不喝奶啊，他们都这样，那个叫 vegan 啊， vegan 不是 vegetarian 是素食者，但是他们是 vegan 啊， vegan 那简直就叫做是他只吃非动物制品啊，只吃非动物制品。那么但是他们在吃的时候他们在吃素食或者在做 vegan 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的那个保健品的。那美国人在我的感觉当中就是大把大把的吃保健品，每一顿啊都吃。特别是 vegan， 他要补充维生素 B12 只在鸡蛋和肉食里头才会有。所以如果他一点肉食都不吃，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他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B12。如果你只是素食者，你还吃鸡蛋牛奶，那么你还可以啊，不用再专门吃 B12 了。但是如果你是 vegan 啊，你动物制品一点都不吃，那你必须要吃 B12 啊。还有他们也吃其他的啊，他们在美国坚果啊，经常你像我到科姆斯家里去，他早上基本上就是麦片，然后一大把坚果，杏仁、腰果、开心果，还有松子儿、瓜子儿，各种各样的果仁哈、啊，它都有的，然后大量的吃水果，所以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其实吃素还相对它的花销还是蛮大的啊，花销蛮大的。那我们很多人他所想的那个吃素啊，健康改良，他就是吃素，他的吃素就是白水煮菜啊，然后或糙米饭。那这个不是，那这个这样的营养你是跟不上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就是并不是我们基督福音联系会，并不是每个人他都是吃素的啊。我不吃素啊，我不吃素，我吃肉，我吃洁净的肉啊。因为圣经上我还用我们本会，刚才我也给大家念了，我们本会并没有禁戒人吃肉啊，他是说不洁净的肉我们是禁戒的，希望我们的会员是不要吃的。但是对于洁净的肉我们并没有禁戒，我们是提倡素食，提倡跟禁戒是完全两个概念哈。那我刚才说了，欧美的白人倾向于吃素，甚至是 vegan 吃非动物制品的人纯素啊。但是呢，欧美的黑人还有就是亚洲人南美人，我们倾向于是吃洁净的肉食啊，洁净的肉食。这就是我们整个基督福音联系会的一个大体的我的观察，一个文化，包括非洲啊，非洲人他们也吃洁净的肉食。那么在这里呢，关于肉食啊，就是怀师母那个时候呢，他在他的那个书里头，他特别强调啊，他那就是希望那个传道的人要吃素啊，最好不要吃肉。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有他的那个时代背景的，因为欧美人他的那个身体素质吧，他就属于趋于很肥胖，而且怀师母讲到他们才开始的时候，他们吃肉，他们每一顿饭就是肉啦，没有什么饭，没有面包什么的，就是一大块肉放一盘子，那就是一顿饭了，所以在他当时的那个环境之下，那真的是你是需要最好你禁戒肉食的。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各个文化不一样，像中国人我们就从来没有像西方人那么样子的去吃肉肉从来在我们的餐饮当中都是一种点缀 当然后来生活好了，最近几年可能有很多时候餐桌上往往大部分都是肉食，那那个也是极端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就包括怀师母那个时候关于肉食他是怎么来怎么来说的啊。在这里他的注意他这里说的一个原则哈，说的一个原则就是饮食改良的原则，在正言精选卷三第64篇当中啊，原文里头哈，英文原文这里说饮食改良的原则，当我向穷人传福音时，我们只是要告诉他们吃那最富营养的食物。所以在这里注意饮食改良的原则不是说不要吃肉，饮食改良的原则是要吃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富营养的食物啊，这是饮食改良的原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在蒙古你所能找到的最营养的食物就是牛羊，那你就吃最好的牛羊啊。如果你是在海边你所能找到的最富营养的食物就是鱼，深海鱼，那你就吃深海鱼，不一定非要是说不吃肉啊。但如果你是在一个水果蔬菜坚果都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我在那个密西根读书的时候，我们密西根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的美国的水果地带所以我在密西根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在自己做饭的时候都不做肉基本上是吃素，但是朋友要请我吃肉我都吃肉，到外面去要吃肉我都吃肉的但是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水果水果坚果都很多完全你如果我因为想吃嘛，想吃要是解禁的又不犯罪了，所以我也会吃。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不想吃肉，你愿意放弃肉食，那在密西根的那段时间他是很有条件吃素的我是很有条件吃素的。但关键就是我有时候也想吃肉的，而且这种欲望不是有罪的那我们来注意一下关于肉食，怀师母也说过，他说关于肉食我们应当叫人摒弃不用，因为肉食是与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的良好发展相背驰的。同时对于反对饮用茶和咖啡上我们也当做一番明确的见证，最好不用太丰美的甜点或点心。所以他怀师母在这里讲到是最好摒弃不用肉食也最好不要用茶和咖啡而且不要有太丰美的甜点或点心但是我发现就是美国白人他们虽然都是吃素的甚至是 vegan， 但他们的那个甜点非常甜我到我老板家他们安德烈大学的教授家，那最后一道那个甜点非常非常甜所以怀师母也会提到关于糖那么怀师母刚才讲的就是肉食原则上他是提倡我们都要不要用肉食，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叫我们不要吃不要吃不洁净的物，所以这是怀师母他得到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但是他不是说你要吃肉你就犯了罪，为什么？因为怀师母自己在三种情况下也使用肉食，第一个是在旅行途中比如说当他在科罗拉多大峡谷那个地方，他经常带着家人他们去处于一种退休状态，就开退休会嘛，就退隐的这种状态，在旅行途中他会吃肉的他会吃肉然后呢还有当他在训练自己的素食厨师的时候，那个素食厨师正好在上任正好上任了，上任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烹饪美好的素食的时候之前他在训练他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吃肉的所以像我那个教怀艾伦的这个生平的那个老师Dr. Moon， 他就讲，他说如果换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他就要吃肉，但是怀师母他自称自己是吃素的，但是他在他的新的素食厨师还没有真正的学到怎么来烹饪美好的素食可口的素食之前他会吃肉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怀师母是他是很那个就是很具有弹性的还有他在病中会把肉当作治疗性的一种东西来使用来补身子嘛他这里提到1874年在怀师母的书信当中提到说，跟他儿子写信说，你父亲有一次为妹就是他的侄孙女买了肉，但从此之后我们再未买过肉。而且怀师母怀雅格牧师在生病期间，怀师母给他吃肉的因为他太虚弱了，肉是能够很快的就让你吸收营养的所以怀师母也吃的所以怀师母在就是怀师母也给他丈夫吃的在这种三种情况之下，他是吃肉的然后在这里他也讲到就是。至于牛奶、鸡蛋和奶油却不应列入肉食一类就说可以喝牛奶，可以吃鸡蛋，可以用奶油 在有些情形之下，食用鸡蛋是颇为有益的。现在还不到时候，说是牛奶和鸡蛋也当完全戒绝。不少穷苦人家的粮食物大都只有面包和牛奶两样啊，所以在他那个时候，他说牛奶和鸡蛋不应当完全戒绝。到今天可能有的地方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吃了，像牛奶我们基本上不大要买了，有的时候实在儿子想要喝我会给他买。鸡蛋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买土鸡蛋，但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你说它是土鸡蛋，其实炒了下来还是有腥味道，所以但是不吃也不行，有的时候也想吃，但吃的少，总归任何东西都是需要节制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我们老师讲华爱伦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他这么说了一段话，他说在饮食方面，华爱伦很清楚素食是上帝定的理想饮食，但是在素食主义背后的原则却是最佳状态的健康，因此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来告诉那些知道怎样烹饪健康饮食的人说，吃大量的牛奶与糖比吃洁净的肉更糟糕。所以如果你只是吃素，然后又吃大量牛奶与糖，吃大量的甜点，那你还不如吃肉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在密西根州怀斯姆自己的一个记载哈，在密西根州的芒特卡姆发生了一件事，是我想提出来的。这人是位高贵的人，他身长六尺，相貌堂堂。我被叫去探望病中的他，此前我曾就他的生活方式跟他谈过话。我不喜欢你的眼神，我说。他当时使用大量的糖，我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多，他说他已经不吃肉了，但不知道该用什么来代替肉，糖也一样，他的食物不能让他有满足感，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妻子不知道该怎样烧菜。所以他也吃大量糖也不好啊，对吧？我经常做弟兄姊妹的座上宾，看到他们使用大量的牛奶和糖，这些东西阻碍身体健康，损害消化器官，并影响人的大脑。任何影响身体之积极运作的都直接影响大脑。上帝赐给我的亮光告诉我，大量的糖比肉食更有害。怀仁认为，在不太理想的情形下，要根据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地区来应用这些原则。在一个有大量好牛奶与水果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吃肉的借口，没有必要为了满足我们的一般需要而夺取上帝所造之物的生命。某些生病或存在某种衰竭的人最好吃些肉，但必须是新鲜和健康的动物肉啊。所以他都是在讲一些健康原则啊，并不是说你就非要禁止吃肉或怎么样哈。在当今的时代，华爱伦继续说，食用新鲜肉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宁可不吃一点肉，也不要食用有病的动物肉。当我无法获得食物时，我有时会吃点肉，但我越来越害怕吃肉了。这个也是华爱伦写的。然后讲到有些人他们所吃的水果既少，而又无力去购买那坚果一类的食物。在教导人卫生改良的道理上，也当如其他福音工作一般去适合人们的现状。在我们尚未教他们如何制备那味美廉价而又富于营养之卫生食品之前，绝不应贸然向其做关乎饮食卫生改良最前进的建议。所以他们水果又少，坚果又没有，你叫他吃素，那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他说，生活于新的地区或穷乡僻壤的居民，若是难以得到水果和硬壳果一类的食品，我们不应勉强他们把牛奶和鸡蛋放弃。对于那些造血器官衰弱的人们，尤其是在得不到其他身体需要的食物时，不应完全戒除牛奶和鸡蛋。然而也当特别注意，应从健康的母牛得乳，并从健康的家禽取暖，他们都是喂养的好及照顾的好的，而且蛋要煮到最容易消化的地步。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饮食改良方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吃你所能找到的最健康的食品啊。当然我也跟大家说了，我在安德烈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我有充足的水果啊，安德烈是个水果地带，而且有充足的坚果。但是我自己虽然在家里我是以吃素为常态，但是呢我并不排斥肉食，因为我想吃的时候我就会吃洁净的肉食。因为我总觉得信仰不应该是让我们难过的啊，不应该是让我们难过的。所以呢，我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也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姊妹，她现在应该好了。她很长一段时间，我最早是在 是在一个老牧师家里认识他，看上去很漂亮啊，他看上去很漂亮的，很年轻。后来过了十几年，我忘了，应该十几年吧。我再看到他，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啊。再看到他的时候，我那个从美国读书回来了，他就变得瘦骨嶙峋。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多年来一直就是有病啊，他什么病呢？他就是想要吃猪肉，但是他又知道猪肉不是上帝所希望他吃的，他觉得是违背主旨意的，所以他吃了之后他也把它呕出来啊，吃了之后把它呕出来，然后吃了之后就充满了犯罪感啊。但是他越是这样他越想吃，就过了好多年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想吃你就吃，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因为上帝知道你，上帝不会强迫你，但是呢你也可以祷告上帝，求上帝让你没有想吃的心。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你就吃，因为上帝是给人一个过程的嘛。我说你越是这样限制自己你就越是想吃，这样其实对他的身体很不好，他瘦得来瘦骨嶙峋的。就后来慢慢慢慢的，他还听我其他一些道嘛，他就觉得没那么束缚了。然后最后他好像前几个月吧，我在那个教堂里碰到他，他说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事情了，他也不吃猪肉了。他是在把自己放开了，不再对吃猪肉有犯罪感了，敢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了，跟上帝两个可以对话，让上帝给他时间了之后，他才慢慢慢慢的到最后不会说特别想吃猪肉，然后后来就不想吃猪肉了啊，他就说他就变了。所以在这里我就说同样吃肉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吃洁净的肉是上帝允许的啊，当然它不是最理想的食物啊，但是我们想吃这个欲望也不是什么犯罪的，只要你是节制的，你不是说一日三餐一天顿顿都这样吃，最后把自己身体吃得很糟糕啊，那实际上我就觉得你想吃就可以吃啊，又没有什么了啊。虽然怀师母说我们应当摒弃动物肉啊，但是他也不是，你包括他自己他也在几种情况之下他都吃，当然我们也不是在随便，也不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之下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信仰应该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一个过程。在信仰当中我们越少强迫自己的成分越好，因为这样便于圣灵做工。当你要刻意去强迫自己的时候，其实反而给自己的信仰生活造成一些灾难啊。你比如说我在那个教堂里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孩，他们的父母啊很属灵的样子啊，我打个引号，其实我不认为他们是属灵。你像我以前朝阳堂看到一个管音像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到后来安息天打人的啊，但是他在饮食上他就要吃素，然后要吃洁净的啊，就是要吃得很洁净啊，就不吃肉哈，就吃素，吃得很洁净。然后他的儿子就好想吃肉，他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才读小学吧，好想吃肉，他就不给他吃啊。他们夫妻俩就觉得这个就是属灵。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每一次我们在给他孩子，就是他孩子在跟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还有他不给他孩子吃一些零食，他孩子好想吃零食，他都不给他。所以当我们在给小孩子吃零食的时候，那小孩子那种眼神那种动作啊，给人感觉就是不知道饿了几百年了啊，那种就是给人感觉就是非常不好。就是一个小孩像这样，就是我们上海叫吃相不好不灵啊，吃相不灵就是那种吃相不好，就给人感觉一点都不舒服。就有很多我也看到有些其他孩子，你像我们教会，我们还不提倡吃含可卡因的，含不是不是可卡因，含咖啡因的那个可乐嘛。你像我就发现有，我在我以前有教会也是有个小孩，他父母就不给他吃可乐，结果他后来就偷偷的逮住机会，他就去吃可乐。但实际上你给他你让他光明正大的吃，他又不要吃，但是他就要偷偷的就要去吃。土豆片也是这样。我认得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他母亲就不大愿意他吃那个吃零食吃土豆片，就后来他母亲从他房子里找出很多土豆片的那个残骸那个袋子， 对，偷偷吃，就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越是想要禁止一个什么，或者越是禁止我们的小孩不要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反作用，他反而会特别想。其实如果你真的敞开了让他吃，他不见得要吃。所以像我儿子啊，我知道吃可乐不好，我自己也不吃可乐，但如果他要吃可乐，我让他吃，结果他也不怎么吃啊。像吃肉啊，吃鱼吃肉什么的，我让他吃他也不吃，我有时候吃的还比他多，他都不怎么吃。你像我们有些姊妹要烧些肉来，后来其实到最后我们家猫还吃多了，我还吃，因为我儿子不吃啊。但是你跟那些姊妹说我们不吃肉，他不相信，他总觉得肉好嘛。但是我在这里就讲到，我是吃肉，我吃肉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首先我想吃啊，我不会说我不想吃我要去吃。一个是我有的时候想吃肉啊，但是呢我一般在家里我是不烧肉的啊，就给我们家猫烧点鱼啊。然后在外出的时候，朋友请我吃饭，教友请我吃饭，或者我请教友吃饭，我会吃肉。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吃肉啊，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我吃肉呢也是其实就是跟安息会的一些极端的一天认为吃素就属灵的这种理论唱反调啊。因为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告诉一个信息，就是属灵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克扣自己，或者你把自己弄得很艰苦朴素，穿得很邋里邋遢，或者让自己没有品味，穿没有品味，吃没有品味，生活没有品味，这就是属灵。不是，那个叫邋遢啊，那个叫生活没品味啊，那个叫庸俗啊。真正的属灵是什么？真正的属灵是与上帝的关系啊，是对上帝的爱啊，是对同胞的这种爱啊，是表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神人关系上的。真正的属灵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那在我们安息日会里头，我们常常就会用这个人吃不吃肉来衡量他是不是属灵啊。所以我再一次讲，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耳朵都听熟了啊，因为我不止一次的讲。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是吃肉的，但是呢就因为教会老是说要提倡吃素，而且吃素才属灵，有很多人这么说，所以大家就不敢说自己吃肉，就表现得来就是当着人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双重人格啊。就包括我上次在就是昨天徐牧师啊，就是我们全球，以前他是全球总会副会长，所以我昨天看到他，我也想起这个故事。昨天他从美国到上海来啊，来带着一个旅行团，他们一块儿。然后昨天我们去见了他。那其实徐牧师在2010年退休的时候，我们都为他在亚特兰大啊为他庆祝，因为那个时候全球总会代表大会是在亚特兰大开嘛。那当时其实那些参会的代表们都是什么北京的长老呀，还有各个城市的牧师啊。什么北方的长老、南方的长老，什么河南的牧师啊什么的，大家都在一起。其实当中有些吃肉的，我们在点菜的时候，我们问谁吃肉，没有一个回答。后来我们点了6个菜，结果肉食全部被吃掉了。然后下来之后，有牧师还跟我说：“刘毅牧师，你真的很勇敢，你敢说自己公开说自己吃肉啊，在点菜的时候，就在点菜的时候，我跟我哥我们都举手说我们是吃肉的，还有谁吃肉？没有一个举手。”就说明大家就说这种虚伪太虚伪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关于饮食改良啊，就是我们总会官方的这个立场，从28条基本信仰你可以看到它是提倡素食啊，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它是禁戒不洁净的肉啊，但是对于肉食它并不禁戒的，它只是提倡嘛，倡导嘛，你可以遵循也可以不遵循，而且它也跟不关系到犯罪与否啊。然后呢我还觉得就是就包括不洁净的饮食，我觉得长期的老信徒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现在其实应该，比如说你都信了5年了，你还是吃不洁净的，我觉得这信仰是跟上帝是有关系，是有问题的。因为圣经明说不要吃嘛，你还要吃，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待，就是有明显的裂痕的，应该是哈。但是呢我们也要需要知道，就是饮食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信仰都是出于甘心情愿，我们不应该人为的去拿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别人啊，不能够因为别人吃虾吃猪肉或者吃什么你就去论断别人，这个我们是管不着的，就是人家跟神的关系啊。所以我就记得我当时在那个带着我们大连路的师班 去杭州美丽洲，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托美丽洲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订了中餐。美丽洲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的确告诉了餐馆说不接近，就是猪肉什么的不要，但是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就是那个餐馆他还准备了那个大闸蟹还是虾，我都忘了，反正总归不是虾就是大闸蟹之类的嘛。结果当我们去吃的时候，三个桌子上摆了一大盘这个海鲜，那当时怎么办？你要把它退，把它丢掉。我知道我们明明我们这四班里头就有人要吃的我是知道他们是会吃的，所以当时我长老也在旁边，我就作为牧师我就说，我说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要吃虾要吃蟹，我说虽然圣经说它是不洁净的我们教会不赞成吃，但是我知道你们在家里也吃的，所以我不赞成大家虚伪。如果你在家里吃，正好我们现在考虑的不周订餐的时候那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想把它给浪费了，所以大家要吃的也就吃吧没有关系。所以到后来这一盘菜也都被消灭干净了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与其虚伪不如让大家公开的做小人我是觉得我们教会应该鼓励做真小人，不要做伪君子所以在饮食改良的这个事情上也是，我一再的从来不隐晦说我是吃肉，我吃肉，我吃肉，我想吃就吃我觉得这不是犯罪那教会领袖和信徒是否有改良，这个就要去问别人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需要关心的，我去关心别人改良干嘛你表面上看着你到中国基督福音社会的那个教会去，那个教堂，有些教堂它是提供洁净的肉的，有些教堂它全素的，但是它教堂提供全素不等于它的信徒在家里就吃全素，他可能想要提倡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教会领袖和信徒是否有改良，这个很难去衡量你跑人家家里去，而且也不该我们关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没什么好值得问的，没什么值得去那个，那你自己想要得结论你自己跑人家家里去看就是了要是人家准你去看的话但是我觉得本会对于提倡健康饮食改良的态度和看法如何，你自己可以去看基本信仰28条其中的第22条。刚才我所做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对饮食改良的一些观察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很多时候对饮食改良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对饮食改良我是比较反感虽然我自己因为我丈夫他的身体原因，我们基本上在家里不光是吃素，我们还吃生的像我们早上，我们今天早上拌的是生黄瓜，拌的是生卷心菜我们平常的饮食也是很清淡也是很清淡的我们都在家里都不烧肉我儿子也不吃肉但是我在外面我是吃肉的我先生他是以吃生吃水果为主但是他也发现他长期以来这样他的钙是缺乏的，所以他今天早上他醒来就是因为他的脚抽筋嘛所以但是他没办法，他肝有问题，他也不能吃肉吃肉是不好的，因为吃肉的确是对于身体不好的吃肉，肉食会给癌细胞造成他的癌细胞生长非常快，这是我先生他都已经试验过的他都知道的，只要一吃肉癌细胞就疯长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最好不要吃肉我记得我丈夫刚刚患肝癌，他现在已经患了七年了，都没有什么嘛，七年以前做个手术现在都还行了。我们刚刚他刚刚患肝癌的时候，我们还就是不太知道到底吃肉好不好，因为我们去周慧英阿姨，就周阿姨无锡周阿姨那儿去的时候，周阿姨因为小时候带过德章爸爸到反革命进监狱过后，这别人都不肯带德章他们都不肯把德章他们放到家里来，都怕嘛，政府也去叫别人不准养他们，结果周阿姨无锡周阿姨很好她就把德章德纯他们两兄弟就接去，因为当时德章妈妈一个人也被打成右派生活很艰难的所以周慧英阿姨就从小就看着德章长大然后她知道德章生病过后，我们到无锡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给我们烧了好多牛肉，也给夹给德章吃，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肉好不好，但是后来我们真的是现在我们明确的知道肉食对于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除非你就真的是叫做病入膏肓了，你需要及时的补充营养 你比如像我公公，我公公他94岁去世的，他在90岁左右的时候生病了嘛，好像是，然后到医院去，结果医生后来就跟我们讲，就说就跟我老公他们讲，说我公公是极端的营养不良，因为他长期吃素，他连鱼都不吃，长期吃素，但他吃素他又坚果啊维生素 B12 他又都跟不上，他没有吃保健品，所以后来医生说这个老人家简直就是像是饥民一样，非洲饥民一样，营养相当缺失，就建议说应该吃一点肉，赶紧的补充蛋白质。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包括你看，包括郑老牧师，他对健康改良的这个他是也是有偏差的啊。所以健康改良，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要太注重，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在于饮食，而且更有一个我关心的就是，我们大量的在教会提倡健康改良，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他其实还是想要吃肉，你别想我爱吃肉，但他们没有我这么勇敢，没有我这么真实，他可能就会他在教会里看到你们大家都在提倡，于是他也就说他也提倡健康饮食，也提倡不吃肉，好，然后回到家里偷偷吃啊，这就不好，你在鼓励一种虚伪之风在教会。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些他有那种毅力啊，他不吃肉，并且确实也有圣灵教导他们啊，他们就遵循了圣灵的这个带领，就不吃肉了，就开始吃素了。但是人是经不起自己有任何比别人强的一个优点的，一旦有了这个优点，人就会显出属灵的骄傲。我看到很多那些吃素的人，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到最后都发展成为属灵的骄傲啊，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自己吃素好像就比别人属灵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是觉得你想要健康改良，你自己偷偷去改良，自己悄悄去改良，你不用大声高音喇叭到处去说啊，你自己要进食要祷告怎么样都与别人无关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啊。那关于健康改良呢我也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当初我们教会提出来健康改良，是因为确实当时北美啊，就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身体太差了啊，他们因为饮食不当，因为生活习惯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开委员会都人都凑不齐，全球总会的会都凑不齐啊，都各自在自己不同的医院里住着，所以健康改良势在必行。那个时候美国全国的这个平均寿命大概好像只有34岁，不是因为他有就是不是因为说大家都活得短，而是婴儿夭折率太高，所以婴儿夭折率嘛，他就把那个平均数就拉下来了。所以在当时其实整个美国社会都有一些健康改良的一些呼声我们教会实际上他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他都是随着他们就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我们之所以这么重视健康，其实也跟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些趋势对健康方面的重视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像怀雅各牧师，他自己就中风好几次啊，脑梗好几次。然后安德烈牧师也是以前因为抽烟，后来肺部有病啊，然后英年早逝，40多岁大概就死了。所以怀雅各也是大概才60岁吧，1881年才60出头就死了。所以对于怀雅伦来说，就是健康是他一个负担。所以上帝在1863年12月的时候给他健康改良的这个意向也是真的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怀师母的这些原则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运动、阳光、水、空气这些我们都注意的话，不光是饮食，那我们绝对会非常健康的。你比如说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就登载说，我们罗马林达这个社区，基督福音社会的这个社区，它的平均寿命就比美国其他的地区它就要多六岁就要多6岁，我们就平均就要长6岁。所以这个是在世界都已经公认的，就是我们教会的这健康改良信息它的确是非常好。而且我就说我们教会很多长寿的人他真的是科学的按照这个健康改良信息去做的话，他确实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他健康改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吃你所能找到的最营养的食物，而不是一味的只知道吃素，不科学的去吃那么如果你是有病的话，特别是有癌症的话，你特别应该注意不要吃肉这个特别是要注意，这是我先生已经百试不爽的已经知道的一个经验。那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你健康改良了不等于你就没有其他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如果她不健康改良，可能她身体还更糟。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会闻到我们家里有什么中药味道，就我妈的，我妈一天到晚在床上，我们经常，我跟我哥经常挨打，挨我爸的打，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老在我妈睡觉的时候吵，打打闹闹的，我爸就打我们，打的时候还不准哭，因为怕把我妈给吵醒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知道我妈身体不好，但是后来我妈信了主，然后开始了我们的健康饮食改良过后，我发觉我妈妈身体不断的变好了，然后老人家现在75、76岁的吧，很健壮，还穿高跟鞋啊、穿旗袍，非常时髦的一个老太太。但是她也是，她就在前几年吧，大概就5、6年以前，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结果医生发现她血脂高，然后医生给她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再吃肉了。结果她说我从90年就开始不吃肉。他说怎么还有血脂高，那是后来可能是因为他的血型是 B 型血的人，不管你怎么吃你还是有血脂，还是血脂会有问题，他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他都照样有。所以不能说你健康改良了你就没有病，而是可能你就病得少或者病得轻一点吧啊。但是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对于自己的饮食，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调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